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约瑟亚记第八章，约瑟亚记第七和八这两章是连贯的，也就是说在整个经文的组织和结构上是不可分的。在前面我们看到第六章，当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约瑟亚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耶利哥城里面所有的东西一样他们都不可以取，都是已经奉献给神，而且是不能够撤回的一个奉献，所以都要用火焚烧。然而以色列百姓当中有一个人没有顺服神的命令，也就是亚干，他的犯罪为整个国家带来很严重的后果，神不再与以色列民同在。所以当他们继续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就在爱城的人面前被打败。约书亚和长老们在神面前求问，神就很清楚地指出是以色列人犯了罪，亚干的罪就等于是整体百姓犯罪。所以约书亚和百姓全体就按着神的吩咐，把这个邪恶从他们当中拔除，使整个国家得了洁净。所以在第七章的最末了，神的愤怒因此平息了。今天我们看了第八章，就是在神的愤怒平息之后，以色列人他们就可以继续进行他们征服迦南地的这个战役。这一次他们再次去攻打爱城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反败为胜，原因是神把爱城交在他们的手中。在今天这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作者对于在爱城的这个战役，他非常详细的记载。如果我们再继续看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记载他们继续攻打许多的城市，而且占领了这些迦南的城市。但是从这个第八章之后，其他城市的攻打和占领，作者的叙述都是非常的简洁。只有这第八章，作者用很长的篇幅详细的来记载这一次的战役，因为这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第一次真正军事的战役。当他们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他们只不过是有一个礼仪上的围绕耶利哥城，真正使这个城墙被这个倒塌下来是神自己的作为。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章，以色列人他们实际参与这个军事的行动。那么在第七和第八章所记载的以色列进入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首先的两个事件，这两个事件都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两件事都是可以说第一次。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所攻占的第一个城市，而在爱城的这个战役也是以色列人所参与的第一个真正军事的战役。在这两章里面包含了非常重要的教训，这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可以说我们在前面第一章到第五章已经看见了，而第七章第八章更是很具体的，从他们第一次的攻打耶利哥城，攻打第一个迦南的城市和第一次的军事战役，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这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神对圣洁的要求，神对圣洁的要求所具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就是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神也要求他的百姓要圣洁。第二方面，神对顺服的标准也是绝对的。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是神立约的百姓，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要求所有神的百姓必须完全顺服遵行神的命令。所以这样的一个顺服也是一个绝对的标准跟绝对的要求，必须 丝毫没有偏离，必须没有选择性的完全的顺服神的命令。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神百姓完全顺服神的条件之下，神也就会履行他和他百姓立约的爱，也就是说神就会按他所应许的来眷顾、引导、拯救一切他百姓的需要，神都供应，神会按所应许的与他们同在。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两章的重要性。等等我们看完第八章，我们会再一次回到这两个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第八章以色列人在爱城的这个战役。首先我们看到耶和华他向约书亚 给约书亚命令，他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神首先给约书亚向他说鼓励的话，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看到神曾经应许约书亚神要与他同在，像神曾经与摩西同在一样。而且在那里神也是同样鼓励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惧怕，你也不要丧胆。但是同样的，神的应许要能够享受，能够得享这个应许，有人当尽的责任。所以约书亚他要尽的责任就是他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如果他能够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摩西律法上的话一句也不离开他的口，那么神就必与他同在，神就必为以色列人征战。但是在第七章我们看到，由于以色列的不顺服，就使得神所应许的同在跟帮助受到拦阻。他们把这个拦阻除掉之后，也就是把他们当中的不洁净除掉之后，现在我们看见神向约书亚说出这个鼓励的话，就是再一次强调第七章最末了所表明的，神的愤怒已经平息了，神已经因为以色列人把他们当中的罪除灭，所以他的愤怒就转离他们，神不再向他们发怒，以至于他们可以再次处于过去他们跟神的关系之下，他们能够再次得享神的同在。所以神这时候就向约书亚说这个鼓励的话。这个鼓励的话有两部分，第一部分神说不要惧怕，第二部分神说不要惊惶，或者说不要丧胆。不要惧怕在旧约里面出现的次数很多，有70几次以上，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战争的背景之下，神就鼓励他的百姓说你们不要惧怕不要丧胆。除了在这里出现过以外，在旧约里面有另外再出现3次，每一次就是包括在这里，这4次出现的时候，都是当神说不要丧胆的时候，都是这个人他神命令他吩咐他去完成一个伟大的工作。所以每一次神说不要丧胆，都是与去完成神所命令的伟大工作有关。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神接下来就要命令约书亚去攻打爱城，所以神说你们不要丧胆。我们在前面第七章看见，当约书亚跟以色列人第一次攻打爱城的时候，当他们失败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但是现在既然亚干的罪已经除去，神不再向他们发怒，他们也应当继续征服迦南地的工作。所以神这时候再一次向他们说鼓励的话，并且神再一次给他们应许，让他们可以恢复他们的胆量，让他们可以恢复他们的信心，可以继续来执行这个征服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当神对约书亚说了鼓励的话之后，接下来神就吩咐他 要去攻打爱城。所以我们看到神实在是很有怜悯，很多时候虽然是因为他们的罪使他们在爱城人面前被打败，但是当他们愿意悔改把他们的罪除掉，神知道神要再次吩咐他们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因为过去的失败的经验，他们会仍然可能惧怕，神就说这些鼓励的话。所以我想在我们个人的经验里面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失败，但是如果我们悔改，我们转向神，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继续的来用信心和顺服来信靠神的时候，我们要再次出发，要再次面对前面的挑战的时候，神也常常借着他的话语给予我们鼓励，让我们不至于丧胆，让我们不至于惧怕，让我们可以继续存着对神的信心去接受前面的挑战。所以神就吩咐约书亚要带领所有的兵丁，这一次神说你要率领所有的兵丁上爱城去。所以这跟前面第七章约书亚差去窥探爱城的这些探子回来所提出的建议就不相同。那些探子回来说，哦，我们只要派3000人去就可以了，但这次神说你要率领一切的兵丁上爱城去。那么我们看这里用上爱城，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因为这个地势的关系，爱城是在这个海平面以上2500英尺，而耶利哥城是在海平面以下800英尺，所以这是一个，这要攻打爱城呢是要有这个上坡这样子的一个路程。好，当神给了约书亚这个命令，要他带领所有的兵丁去攻打爱城，神也给予他应许。神说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面。神说得很清楚，爱城的王、他的百姓、他这个整个城市以及爱城这块地，神都已经把它交在约书亚的手里，没有一样是遗漏的，全部爱城一切所有的神都交给约书亚。虽然攻取爱城的方式和攻取耶利哥城的方式不同，但同样的是以色列人能够得耶利哥城和得爱城为业，都是神把胜利赐给他们，方法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看，虽然他们需要去征战，而且我们看到虽然接下来神也提供战略给他们，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虽然攻打这两个城市方式不一样，然而在第六章跟这里，在他们开始行动之前，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我已经把这个城和其中的王、其中的百姓都已经交在你们的手中。上一次第七章他们第一次攻打爱城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有这样是从神而来的应许。如果在第七章我们看到约书亚差探子去，然后探子说我们不用全部人去，3000人就够了，于是他们约书亚就派了3000人出去，我们没有看见有神这样的应许。但是在第六章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有给约书亚这样的应许。在这里同样的，神再次给约书亚这样的应许，肯定神与他们的同，神与他们同在。但上次第一次攻打爱城没有这样的应许，所以呢他们没有神的同在，那是因为亚干所犯的罪。好，当神给约书亚这个应许，接下来神就说明当他们占领爱城之后，这个战利品要怎么样来处理，所以就说明或者说指示约书亚关于爱城的战利品应该怎么样来处理。首先神说，你怎样对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对待爱城和爱城的王。所以第一个，先前以色列人怎么样对待耶利哥跟耶利哥的王，现在他们也要照样对待爱城和爱城的王。但是神说，城内所夺的财物跟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所以从这个指示，除了爱城的人跟爱城的王 他们必须完全把它消灭。但是城里面的财物跟牲畜，以色列人这一次可以把它取为自己的掠物，也就是他们是可以夺取这些财物跟牲畜据为己有。这就显明对于当灭之物的这个禁制是有一个弹性的。在前一次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是整个城和其中所有的一切所有都要毁灭，只有金子银子这些是归给耶和华，要入耶和华的府库。也就是前一次全部整个战利品都要成为一个祭物奉献给神。那这一次神允许他们夺取财物跟牲畜，就显明这个当灭之物的这个禁制是有一个弹性，但这个弹性是由神来决定。因为我们已经说了，掳掠一切的战利品都是属于神的，因为是神为以色列人征战，每一个以色列人的战争都是神为他们征战，所以所有的战利品都是属于神的。既然都是属于神的，神就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把其中一部分赐给以色列人。所以这不是神，我们讲教儿女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 consistent， 要前后一致。这不是神好像自己没有前后一致，这乃是因为所有的战利品是属于神的，所以神有绝对的主权来做决定。当他们占领第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上次说好像出手之物，所以整个耶利哥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献给神，而且这个奉献是不可撤回的，所以就都要被毁灭。但是这一次神就允许他们可以抢夺其中的财物跟牲畜。然后最末了，我们看见神就指示约书亚关于攻打爱城的战略。神说，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所以神提供一个攻打爱城的战略，指示约书亚可以在爱城设下伏兵。使用伏兵是古代近东的战士所用的策略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当时古代近东，他们在战争的时候，他们会以伏兵会用这个拆伏兵这样的一个战略。但是我们要注意，在这里是神主动的指示约书亚要如此行。虽然先前才不久，就是在这个神对约书亚说话，神应许他们要把爱城和爱城其中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这并不表示当以色列人去跟爱城的人征战的时候就不需要有好的战略。像耶利哥城，神应许要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不需要做什么。但是这一次以色列人需要去征战，虽然神应许把爱城交在他们手里面，可是不表示他们要实际征战的时候不需要有好的策略，不需要有好的战略。关键在于不是约书亚主动来策划，不是由约书亚好像他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他来策划这个战略。关键就在于这个征战的战略是由神来引导来策划，因为这个征战是神的征战，是神来做这个军队的元帅，所以也是神为他们征战。因此这时候神主动指示约书亚他们要攻打爱城所要使用的战略。因此今天我们成为神的百姓也是如此。在使徒行传我们很清楚看见安提阿叙利亚安提阿的教会成立之后，保罗跟巴拿巴在那里有一年的时间教训门徒，因此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开始。然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三章，这个教会里面的先知和教师，也就是这些属灵的领袖，他们经常在一起禁食祷告侍奉神。就在他们禁食祷告侍奉神的时候，圣灵就对他们说，你们要为我差派保罗跟巴拿巴 出去做我猜他们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安提阿教会宣教的工作是圣灵主动差派。当保罗跟巴拉巴他们出去宣教，从接下来使徒行传16章18章19章20章23章这整个宣教的路程，他们往什么地方去，到哪一些城市，我们看到都有圣灵在其中引导。16章是很清楚，他们想要往一个地方去，圣灵不许，神的灵不许，他们就转向另外一个方向，然后他们又想往某一个地方去，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就再次转向别的方向。在保罗往耶路撒冷送捐项的那个路程当中，保罗也不止一次提到圣灵在他心中的引导。虽然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保罗心里定义，但是在原文是 in spirit。 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尤其新约提到圣灵都是 spirit， 没有大写没有小写，有些地方加上 Holy Spirit， 但是多数的时候就是灵。所以我们都要来分辨这是指圣灵呢还是人里面的灵。所以很多时候啊，保罗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当中，我们和合本翻译成是保罗定义，也就是指保罗自己的灵，也就是他的心意。但是呢，从上下文看更好的是，因为圣灵在保罗里面的工作给他的引导，或者圣灵在他里面的催逼，所以他就要往耶路撒冷去。他说同时他也希望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可以往罗马去等等之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同样约书亚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这一场征战是神做军队的元帅，是属于神的征战，所以是由神来指示约书亚这个战略。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约书亚和百姓怎么样来执行神的命令。从3节一直到29节，我不知道刚刚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整段的叙述在这个叙述的过程当中，细节上有一些很困难去做解释的地方。譬如说在3节，约书亚他和一切兵丁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就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然后对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如果我们这样读下来，约书亚似乎是差30000人去做伏兵，但是如果我们看12节，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整个事件在叙述的过程当中，在一些细节上会有一些解释上的困难，但是整个事情基本的先后次序是很清楚的。那这些解释上的困难，除了我刚刚提到伏兵到底是30000还是5000，到底是拆了一次还是拆2次，也就是说约书亚是只做了一次差派还是做了2次差派。那么另外我们如果看3节说约书亚是夜间打发这些伏兵出去，然后9节说当夜 这天晚上约书亚就在民中住宿，10节说清早约书亚起来点齐了军队，他和长老就在百姓面前就上爱城。可是13节又记载说耶稣亚安置了百姓，这个主力军在城北，而伏兵在爱城的城西。这夜耶稣亚又进入山谷之中。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读下来，好像耶稣亚差伏兵那一天晚上他住在民中，然后第二天清早起来他和百姓和这些军队就开始上爱城，然后他们扎营在爱城的北边，伏兵在爱城的西边。那天晚上约书亚又进入山谷之中，似乎这个伏兵是埋伏了2夜1日，而且埋伏2夜1日也没有被爱城的人发现，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其实 作者的叙述，因为他加上了一些时间的这个指明时间的这样的叙述在里面，所以就造成这样的一个困扰。那可能最好的解释是第三节到第九节是描述主要的预备工作，而十一节到十三节是倒叙，也就是说再一次回到第三到第九节所说的预备工作做进一步的说明。因此第十节是他们从爱城北边他们的营区出发去攻打爱城，然后十四节爱城的王就看见约书亚跟这个主力军出来向爱城的方向来攻打，所以爱城的王和他的百姓也急忙起来出城去迎战。好，所以基本的发生次序是清楚的，也就是说约书亚遵照神的命令，他打发一组人去埋伏在爱城的西边，他自己跟军队的主力是安营在爱城的北边，然后约书亚就在这个主力军当中跟他们共度了一夜，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有一个晚上。他打发夜间打发伏兵去埋伏在爱城的西边，约书亚自己跟主力军就扎营在爱城的北边，然后约书亚就跟这个主力军共度了一夜。所以第十节次日清晨起来，约书亚就跟这所有的主力军一起上爱城去。十四节爱城的王看见约书亚和他的主力军来攻打爱城，于是爱城王就跟他的百姓也就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十五节到十七节以色列人装败，爱城人就追赶。十八节到十九节约书亚伸出他手里的短枪，于是伏兵就出来进城，然后放火焚烧爱城。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爱城的人回头看见爱城烟气上腾，于是他们就逃跑，他们就上胆逃跑，于是原先被他们追赶的这些以色列兵就转过来追赶爱城的人，伏兵也从城里面出来攻打爱城的人，前后夹击，于是爱城的人就被打败了。那这是主要的这个整个事件的前后次序是清楚的，但是在这个叙述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些困难之处。不过我们会看见整个叙述作者有一个很清楚的强调，就是强调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完全顺服神的命令而行，所以多处有重复，但是这一些重复作者以此来强调约书亚和百姓这一次他们是如何顺服遵守神的命令而行。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三节，第三节开始就讲到这个一般的这个预备，为这个攻打爱城做预备。于是约书亚跟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也就是说他们就约书亚就把神的命令告诉所有以色列的兵丁，因此他们就都预备要出去攻打爱城。同时约书亚就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要他们去爱城，埋伏在爱城的西边。那这里说约书亚打发了三万人，但是后面第十二节倒叙的时候，就是回过来叙述再做进一步说明的时候，十二节说约书亚是挑五千人让他们埋伏在爱城的西边。那这两个数字之间不一致，最可能伏兵的数目是五千不是三万，我想打仗的人都知道三万伏兵这是很容易被敌军怎么样立刻就可以侦测有这么多的人在那里埋伏，所以最可能是五千。那么当然为什么前面说是三万呢就是说大部分很多圣经的学者都同意这可能是抄写的时候的一个错误。我想我这里要交代一下，我们常常说圣经是无误的， 所谓圣经的无误，你也会看见有时候在有些数字上是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譬如说大卫他在阿尔南禾场，他用钱去买这个禾场，因为他犯了罪，所以瘟疫临到以色列的百姓，神要他在那里筑坛来献祭来赎罪。那么他付了多少钱，我们就会看见这数字上有些出入。圣经的无误不是指在这些所谓的数字上的记载，所有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圣经的作者有时候他们这些数字有时候是 wrong number， 就是它是一个叫做约数啊，是一个大致的数字。因为这是一个文学作品，这不是一个科学。如果今天我们很多当中有人做科学实验，那是一点一画都不可以有偏差，这数字不可以自己作假，是多少就是多少。但是这个文学著作有时候他们是用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约大约的约数。所以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是14 14 14，从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从大卫到贝鲁14代，从贝鲁到耶稣基督14代。它这就是以一个整齐的数字，但其实其中就是有一些是省略了。所以呢，圣经无误的意思不是指在这些数字上，或者说好像我们人用科学的准确性去衡量圣经是无误的，不是这个意思。圣经的无误是圣经的作者当他们写下神的启示，他们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来把神的启示写下来的时候，他们是正确无误的把神所要说的，神借着他们所要写下来的这些神的话语，他们是正确无误的把神的启示把它写下来。那么我们只能说，有时候从很表面上看起来有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些数字上的不一致，给我们带来所谓的圣经难题，也就是说使我们在解释上产生困难。那么同时这些都是最微不足道的，也就是说这些都不是跟整个圣经启示的真理有任何重要的影响，这都只是一些最次要、最不重要的一些地方，一些产生一些这一类的困难，使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困扰。但是我想我花这一点点时间呢，不是为了这3万人或5000人，只是帮助大家明白这本圣经是神的话，有绝对的权威性。圣经作者是在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之下，虽然不是机械式的，不是神说一句他像听写一样写一个字，但是他们虽然有某种的自由度，可以以不同的文体，他们可以来做这个他们写作的时候有一个某种的自由度的空间，然而圣经无误就是强调他们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完全正确无误的把神要他们所说的向我们传递。因此每一个圣经上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是神所说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约书亚，他完全顺服神的命令而行，他带领所有的兵丁去攻打爱城，而且他也打发伏兵出去埋伏在爱城的西边。所以接下来第4节到第8节就是约书亚给这些伏兵的命令。第4节约书亚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所以接下来约书亚就给他们详细说明战略， 他们去埋伏在爱城，他们不可以离城太远。然后约书亚会带着主力军出来攻打，于是爱城人看到这个主力军攻打，以色列的主力军攻打爱城，他们会像前面一次一样也出来迎战。然后约书亚说，我们就会在他们面前装败，而且呢让他们追赶。你们看见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出来追赶，我们装败，他们出来追赶，这些爱城人就会离开他们的城，这时候伏兵就可以从埋伏的地方出来进入爱城来夺取这个城。所以约书亚就给他们详细说明这个战略。前面神是说你要设伏兵，这里我们就进一步看见这个详细的指示，神给约书亚详细的指示，约书亚把他告诉这些伏兵。但是约书亚同样的给予他们神所应许的同在和帮助。约书亚说，你们就立刻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定把这个城交在你们的手里面。再一次肯定神与他们同在，神也必定帮助他们，会把爱城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当神把爱城交在他们的手中，约书亚说，你们就要用火把整个城焚烧。同时最后约书亚命令他们必须完全照耶和华的话去行。约书亚说，这是我吩咐你们的。所以他表明这些话是神吩咐他，他也以神的权柄来吩咐这些伏兵，他们一定要完全顺服耶和华所定下的这个战略，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去行。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九节，于是约书亚就打发这些伏兵出去，这些伏兵他们就去埋伏的地方，他们埋伏在伯特利跟爱城的中间，也就是爱城的西边。那这个伯特利城可以说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我们在创世纪我们就已经看见亚伯拉罕曾经在伯特利筑坛，后来雅各在伯特利他枕着石头睡觉的时候，就看见在梦中看见异象，这个有一个天梯啊，从地上到天上，神的使者在其中上去下来，他醒了他就说，原来耶和华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所以这个在古代已经亚伯拉罕的时期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那么显然伯特利城是在爱城的西边，那么伏兵呢就埋伏在伯特利跟爱城的中间，也就是在爱城的西边。那这一夜约书亚就在民中住宿，这个百姓就是指以色列军队的主力兵啊，这个 people 是指这一群主力兵。好，然后我们看第十节，就是他们经过了一夜，清早起来约书亚就点齐了百姓，他和长老们在百姓前面就带领着百姓上爱城去攻打爱城。那这里是说他们就在爱城的北边扎营的地方出发去攻打爱城，但是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刚刚说是倒叙，就是再一次回到第三节到第九节这个预备工作做更进一步详细的说明。所以预备工作就是约书亚他带着所有的主力兵来到爱城的北边安营，这是第十一节啊。他带着主力兵来到爱城北边安营，那么在这个他们的营区跟爱城中间有一条山谷。同时不但约书亚带着主力军在爱城北边安营，同时他也差了伏兵五千人去爱城的西边埋伏。那么所以他就安置了城北的全军跟城西的伏兵。那么晚上约书亚就在民中住宿，就在主力军中住宿。但是第十三节也告诉我们说，当天晚上他也曾经进入山谷去勘察，因为第二天清早他们就要从 扎营的地方去攻打爱城，因为第十一节讲了他们扎营的地方跟爱城中间有一条山谷，所以在晚上的时候约书亚呢他曾经起来去查看这个山谷。所以第十节是他们次日的清晨就从扎营爱城北边的营区就起来上爱城去攻打爱城。好，所以实际的战争十四节，爱城的王看见约书亚和主力军来攻打，就和他全城的人也是清早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第十节约书亚清早起来是连到第十四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就点齐这个军队，就从扎营的从爱城北边扎营的地方就去攻打。所以十四节爱城的王看见了，就和他全城的人也是清早急忙起来，他们就按所定的时候就出到亚拉巴要跟以色列人征战。亚拉巴就是耶利哥这个还有爱城这个山谷还有这个沿海死海这一带地方都是属于亚拉巴。所以事实上也就是说爱城的王他们就出城来迎战，可是他们却不知道爱城的王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于是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看见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就装败，他们就在爱城的人面前装败往那通往旷野的路逃跑。于是城内的众民就都被招聚追赶他们，也就是爱城里面的人就都出来了，出来追赶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军队。当爱城人追赶的时候他们就被引诱离开城，也就是说全城的人就都倾全力的去追赶以色列兵，以至于十七节爱城跟伯特利城没有一个人不出来追赶。这里很特别啊，提到伯特利城的人也出来追赶，但是后面没有再提到伯特利城的人。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伯特利城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爱城你可以说是伯特利的一个前哨，所以很可能是这样，当爱城被攻打的时候伯特利城的人也就出来一起帮助爱城的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呢爱城跟伯特利城没有一个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以至于城门敞开，也就是整个城里面所有的打仗的人通通出去了，大概只有妇人跟孩子留在城里面，整个城就是敞开的，没有人再防守了，都去追赶以色列军队。以至于十八节这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面。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我们就看到这里神才是真正的作战的指挥官，在他们这个征战这场战争神是元帅，他定下战略，并且在这个征战的作战的过程当中神是真正的指挥官。所以当神命令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作为给伏兵的一个记号，那么伏兵一看见他们就可以出来开始攻占爱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正的这个指挥官是神自己，而神命令约书亚向爱城伸出短枪的原因，这里说神说因为我要把爱城交在你的手里，所以这很清楚的表明是神把胜利赐给以色列人。神说你伸出你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把爱城交在你的手里，这很清楚的表达了是神把这个圣灵赐给以色列人。这个短枪不但是一个记号，给伏兵一个记号，这个短枪也象征神的同在和神绝对的主权。这是为什么到了第二十六节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一直到把爱城一切的居民进行杀灭。所以伸出这个他手中的短枪一方面是一个记号，所以伏兵十九节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然而这个短枪更重要的 是象征神的同在和神绝对的主权。约书亚不是伸出来做了记号就把手收回来，他继续的伸出手里的短枪，没有收回，一直到以色列人把爱城的居民全部杀灭为止。这就象征以色列人的得胜是来自于神，以色列人的得胜是来自于神。虽然这场战争和得胜从人的角度或者说从人的了解来看是归诸于成功的战略，我们如果就人的了解看，这场跟爱城的征战而且能够得胜，是似乎是因为有好的战略，但实质上这一场征战的得胜仍然是神所行的一个神迹，因为约书亚伸出短枪而且维持不把手收回，一直到把爱城的居民全部消灭。所以这一场征战的得胜不是因为成功的战略，是因为神把得胜赐给他们，是因为神再次行了一个神迹。这并不亚于先前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所行的神迹，也不亚于神以红海的水淹没法老全军的时候神所行的神迹。所以我们必须很清楚的明白，攻打爱城虽然有好的战略，虽然好像这个是因为这个战略成功，但真正他们的得胜是神自己的作为，是神把得胜赐给他们，是神再次行一个神迹。好，而约书亚的成功是基于他对神的话所存的信心，以及他完全顺服神而行。你可以说就人的了解，约书亚是一个很成功的军事领袖，但是事实上他的成功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十八节很清楚看见他的成功是基于他对神的话所存的信心，以及他完全顺服神的话而行，他完全照神所说的去做。神对他说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我们看到作者他特别用完全一样的字句，神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约书亚就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作者用完全一样的描述来强调约书亚他完全顺服神的话而行，这就是他的使命成功之要。他能够成功的完成这个使命在于他对神话语的信心，以及他完全的顺服遵行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的成功之要，我们要得成功那把钥匙，同样是不打折扣的完全顺服遵行神的话。只有当我们不打折扣的完全顺服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正如约书亚完全不打折扣的遵守神的话，他们就经历神再次行一个神迹，使他们在爱城的这个战役当中得胜。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不但求神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能够真知道神，也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而且保罗说也求神使他们知道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就是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使他坐在神的右边这个大能。信心是我们基督徒的成功之要，意思就是说是我们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去经历神的大能的一把钥匙。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过一个很软弱的生活，我们好像觉得自己就是无力，我们常常说我很软弱，我们常常说不行我做不到，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一个真正悔改转向神的人就是一个不再依靠自己，单单依靠神，这就是信心，也就是完全的依靠，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降服。 所以不是我们能，我们什么也不能，我们是灵里破产，属灵上破产的人，我们是属灵上贫穷，属灵上破产，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当然不能。但是信的人，也就是真正悔改，悔改跟相信是一个铜板的两面，真正的悔改转向神，然后真正的不再依靠自己，单单依靠神，单单顺服神，这种真正的信心，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能力。所以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耶稣说，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反过来，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所以顺服遵行神的话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等等，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会再回到这一点，我们再来再深入一点，看看所谓顺服遵行神的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什么样才是叫做顺服遵行神的话。好，所以我们就继续看。于是呢，伏兵看见约瑟亚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们赶紧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就夺城跑进去放火焚烧。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他们就上胆了，于是向左右逃跑。那向旷野逃跑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人，因为十五节说以色列人装败的时候就向通往旷野的路逃跑，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转身来攻击追赶他们的爱城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他们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然后伏兵放火烧城之后，也从城里面出来迎击爱城的人，爱城的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作者说没有留下一个，但是再反过来说没有一个逃脱，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击杀是完全的，所有爱城的这些兵都完全被击杀，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爱城的王，他们生擒了爱城的王，把他带到约书亚那里去。所以这是实际的这场征战的进行，最后24节到29节就是这个征战的结果。这个征战的结果，首先毁灭是完全的，约书亚他们和以色列的军队完全按照神的吩咐把所有爱城的人都杀灭了。24节说明这所有爱城的人包括追赶以色列兵的这些爱城的人，以及留在城里面的爱城的居民。所以在第25节连男带女一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所以这个毁灭是完全的毁灭，没有一个遗漏的，所有出来追赶的人以及留在城里面的人，连男带女有12000人都完全被杀灭。那么这里作者加了一句话，说他们杀灭这所有爱城的人，在进行这个完全把爱城毁灭的这个过程当中，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一直到以色列兵把爱城所有的居民进行杀灭的时候，完成这个把爱城里面所有的人完全毁灭，完成这个使命，约书亚才收回他手中的枪。所以这里我们刚已经提到这样的一个说明，作者加上这个说明，说明约书亚这只伸出去的手是一直没有收回，一直等到所有爱城的百姓都被击杀才收回，就显明伸出短枪不仅仅是一个记号，不仅仅是用这个记号来指示伏兵开始攻击，伸出短枪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神的同在和帮助， 是神使以色列人得胜。所以这就跟出埃及记十七章互相呼应。当以色列人刚离开埃及，过了红海，他们进入旷野的时候，立即他们就遇见了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当亚玛利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摩西就吩咐约书亚挑选一些精兵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但是摩西他说，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我就要上到山顶。摩西在山顶就举起神的杖，亚伦跟户尔跟他一起上山。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他的这个拿着神的杖这只手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但是什么时候拿着杖这只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很清楚，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神的同在跟神的帮助。所以这个杖举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但是这个杖垂，这只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当摩西的手发沉的时候，亚伦跟户尔就搬一块石头来放在摩西以下，让摩西坐在上面，然后亚伦跟户尔就扶着摩西的手，一个在他的左边，一个在他的右边，摩西的手就稳住了。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和以色列的百姓把亚玛利跟他的王完全杀灭为止。所以这里就跟在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手里举着神的杖，约书亚在山下带兵和亚玛利亚人征战，是互相呼应的。现在约书亚是在摩西的地位上，他伸出手里的短枪没有收回，而其余的百姓在征战，一直到把爱城的完全毁灭为止，约书亚才收回他手中的短枪。所以这就显明约书亚配成为摩西的继任者。先前是摩西伸杖，约书亚带兵征战，这一次约书亚伸出短枪，其余的百姓征战。好，所以再一次要显明，这是神使他们得胜，而且约书亚他配成为摩西的继承者。然后我们看到二十七节，以色列人不但把爱城所有的人杀灭，城中的牲畜跟财物，以色列人就夺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所以这里就强调，再一次强调，以色列人完全按照耶和华的吩咐而行。而二十八节，约书亚就把爱城焚烧，使这个城永远为高堆，为荒场，直到如今啊。这里主要是说，当他们把爱城焚烧以后，爱城就一直维持是一个荒废的高堆，也就是说焚烧以后，这个城就成了一个废墟了，也就一直维持是成为一个废墟。但为什么用一个高堆呢？在古代有时候一个城被毁焚烧了，当然这焚烧这些废墟的东西就堆在这个城的这块原址上。那么如果有人要重建有人要重建这个城的时候呢，就是在上面重建，就在废墟上面就直接重建。如果这城又毁了，就这个废墟又堆高一点点，所以这叫废墟的高堆。但是呢，爱城没有再被重建，就跟耶利哥城一样没有再被重建，所以一直是维持这个荒废的一个高堆，一直到今日，也就是写约书亚记的日子为止。所以这就强调爱城完全的毁灭，再一次强调爱城完全的毁灭。同时约书亚把爱城的王挂在树上，一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就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大堆石头，直到今日。这里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就把爱城的王杀了，然后呢把他的尸体挂在树上。但是日落的时候为什么把尸体拿下来呢？这是要遵行摩西律法生命记二十一章所说的，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所以不可以把这个挂在木头上的尸体过夜，必须在日落之前把尸体拿下，因为这个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约书亚就按照申命记摩西律法的规定，在日落的时候把尸首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同时在尸首上堆上一大堆石头，一直到约书亚的日子。我们看见这里爱城王的命运跟前面第七章最后亚干的命运是一样的，因为在第七章亚干和他一切所有的被火焚烧之后，众人就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这个爱城的王跟亚干遭受相同的命运，这就清楚说明当神的百姓明显的不顺服神的时候，神照样的施行刑罚，正如他刑罚邪恶的迦南人一样，神是不偏待人的。如果神的百姓跟这些邪恶的外邦人同样的不顺服神，背逆神，那么他们也要遭受跟这些外邦人相同的命运。所以神是不偏待人的。好，所以在这个攻打爱城的事件结束，第三十节我们看见约书亚就跟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就上到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在那个地方再一次肯定以色列人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或者说再次更新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那在三十节到三十五节这整一段的主题，作者强调以色列人是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借着他们这样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表明他们对神的顺服，这是这整个段落所强调的。所以那时候约书亚就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约书亚跟百姓所做的其实就是遵守摩西律法里面的规定，在申命记第十一章和二十七章都讲论这样的事情。那么在二十七章特别是比较清楚的吩咐，二十七章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就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而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把这律法上一切的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当日摩西吩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得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约书亚就是按照摩西的吩咐，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筑一座坛，也完全照摩西的吩咐，用没有动过铁器的 整块石头凿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所以我们看到作者是非常强调他们就是遵守申命记上摩西所给的命令和吩咐。然后众人就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我刚刚读的时候也是摩西吩咐他们要在这个坛上献燔祭，同时要献平安祭，在耶和华面前吃，在耶和华面前欢乐。这个在亚干的罪跟爱城的失败之后，以色列人把罪的不洁净除去以后，他们就在攻打爱城的事情上得了胜利。然而在他们继续 要去征服其他迦南地的城市之前，这里让我们看见以色列再次需要一个仪式来提醒他们和神之间立约的关系。在前面预备的工作，他们要受割礼，他们守逾越节等等，这些提醒他们和神立约的关系，所以他们开始攻打耶利哥城。但是在攻打耶利哥城的事情上，亚干犯了罪，于是以色列人必须把这个罪的不洁净除去，他们才能够再一次得享神的同在。于是他们就在第二次攻打爱城的时候得了胜利。可是现在他们要再继续去进行征服迦南地的工作之前，他们需要再一次一个仪式来提醒他们和神之间立约的关系，来更新他们立约的义务，也就是他们必须完全顺服遵守神的话，再次肯定所立的约。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们就照摩西所吩咐的。那么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都在爱城的北边，大概要走20英里的路的距离，而以巴路跟基利新山的中间就是示剑这个城市，一个山在北，一个山在南，中间就是示剑。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按照摩西律法的吩咐筑坛，而且献燔祭。我们知道燔祭是把整个祭牲完全烧在祭坛上，在利未记第一章说这是可以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么平安祭呢，是只把祭牲的脂油烧在祭坛上，祭牲的一部分的肉归给祭司，一部分的肉献祭的人可以在神面前吃。那么在申命记27章，摩西说你们可以在神面前吃，在神面前欢乐。所以这是表示这个平安祭是表示跟神之间这个享受与神的相交，以及与彼此之间的相交。所以以色列人就完全照着这个吩咐去行。然后我们看到约书亚也按着吩咐把摩西的律法抄写在这个石头上。无论是所有以色列的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是长老和官长和审判官，他们都站在约柜旁边。我们看到这里约柜还是占有这个中心的地位，那么他们就围绕着约柜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站在中间，然后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围绕着约柜，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人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就把律法上祝福和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有的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人孩子并他们中间所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这是按照申命记第31章，摩西吩咐约书亚在日后祝棚节的时候要宣读律法书，而且律法书上所有的话都要向百姓宣读，让百姓可以知道怎么样来遵守耶和华的诫命。所以这里约书亚就把律法书上全部的话都向全百姓来宣读，而且我们看到这里作者两次重复来强调他们怎么样顺服摩西的命令，特别是关于律法书上咒诅跟祝福的话，这样的描述都是强调约书亚跟以色列人是如何顺服摩西律法和申命记的吩咐，以及强调他们的顺服是顺服到怎样的程度，他们是巨细靡遗的，没有一样不照着摩西律法所吩咐的去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第7跟第8章启示了很重要的教训，那就是神对圣洁和顺服这两方面绝对的标准和要求。耶利哥城之所以被征服，以色列人他们只是进行这个宗教的仪式，城墙就倒塌，是神为他们征战，以至于所有一切耶利哥城中间的所有的东西都好像出熟的祭物要奉献给耶和华，必须分别为圣，是归给耶和华，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据为己有。但是亚干一个人的不顺服就让整个国家成为不洁，以至于以色列被打败。 只有当他们除去这个罪污，并且他们接下来完全顺服神，他们才能够因着神的同在而得胜。所以我们就看见神是圣洁的，所以要求他的百姓必须圣洁，必须完全分别出来，完全归属于神，完全顺服效忠神。而神跟以色列人他跟他百姓立约的关系，也要求以色列百姓必须绝对的完全巨细靡遗的去遵行神的命令。今天我们虽然是成为神信约的百姓，神仍然维持同样的标准跟要求。所以我们上次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有人收了祭母，保罗这个人不肯悔改，保罗就说你们还不痛悔，你们还自高，你们不把这个人赶出去，他说岂不知一点点面笑会使全团都不洁净吗？所以他说我们要用无效的面献上，因为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我们是一个新团，新的面团必须是无效的，完全洁净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保罗也很清楚的对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你们原晓得我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你们个人应当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第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同样强调圣洁，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管教我们，目的是要我们在神的圣洁上能够有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因此你们务要追求圣洁。彼得前书，使徒彼得说，你们既做圣灵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种放纵私欲的样子，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的，在你们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说你们务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同样的绝对的标准跟要求仍然适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关于顺服也是一样的，虽然不像旧约神一再的用劝勉的方式说你们要遵行我的律例诫命典章，新约是用不同的字句来表达。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耸水冲风吹雨打都不会倒塌，但是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像一个愚昧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雨打就倒塌了。那么耶稣也在约翰福音告诉门徒说，若有人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等等。我就是举一些例子，其实在新约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保罗说你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也与他一同复活，所以你们也要像他一样，像罪是死的，像神是活的，你们要把你们身体献上给义做奴仆，意思就是要顺服，也就是要遵守神的话语。那么这个顺服必须是像旧约神的要求一样的，必须是巨细靡遗，也就是说我们的顺服不是选择性的，我们不是选择有些事情我听从神，有些事情我不听从神，所有圣经上一切神的话我们都必须完全的顺服。而且这个顺服基本上也是跟悔改一样，是一个意志的选择，是一个意志的选择，不是说我今天觉得我可以了我就顺服，明天我觉得我不可以我就不顺服。意志的选择就是说，面对神的话我做出一个回应，我选择我要顺服，就跟悔改一样，悔改是也是一样一个意志的选择，我决定，我定义，我做出一个选择，我要弃绝罪，我要弃绝我的自我，我不要再听从我的自我，我不要让我的自我做中心，我要转向神，让神做中心。所以顺服神的话是一个意志的选择。所以在我自己一生的经验当中，一次又一次当神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我受了很深的伤害，那个伤害 真的是哭了一整夜，两个眼睛肿得像金鱼这么大。然后第二天跟牧师去参加一个纽英格兰地区牧师的退休会，讲员说什么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的心里面好像一个录音机一直在重播那个人所有伤害我的话语，一直在重播，我的心还在滴血。但是那时候圣灵对我说话，他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神说你心里面这本账簿把它消了吧，你这个录音机不要再重播了，爱是不计算人的，好像这些东西没有发生过，你心中的这本账簿，最重要是你心中这本账簿所有的这个债把它取消了。我的心在滴血，我的伤口还在流血，但是神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是做出一个回应，我告诉神我愿意，不是我已经可以了，不是我觉得我的伤已经得了医治了，我的伤痕累累，而且这个刀口在心上，血还在滴，但是我就告诉神我愿意。就在我对神说我愿意的那一个刹那，所有的伤痕得了医治，烟消云散。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哈，其实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每逢我们读神的话，不是单单要有理性的了解，理性的了解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用我们的信心做出一个回应，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神要求我们每逢听神的话语都必须做出回应，是拒绝呢是顺服呢？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今天神仍然要求我们绝对的圣洁和绝对的顺服。我们今天正好是主餐，所以下面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在圣洁上，在对神的顺服上，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做出一个悔改的一个回应，并且做出信心的回应。